好，感谢主，今天非常感恩，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称颂他，也来领受他给我们的训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好，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好，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不软弱，你把我们拯救出来，而且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世上我们当如何去行。我们特别求主你的圣灵引导讲台，让今天的讲台能够把你的心意表明出来，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正确认识神的律法，我们就过一个全然不一样的信心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打开圣经。好，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先一起把经文读一下。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好，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好，出埃及记第20章。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1节我们读到第1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出埃及记第20章。好，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家，将你从埃及地带出来，使你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帝下地上和地底下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好，一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好先读到这里。那么我们好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是神的律法。那么我们上次呢，主要是跟大家有讲，就是讲到神的圣约，是吧？我们讲到约，就是我们因为上一周我们是我们的周年庆，我们中断了一次，我们专门讲我们的意象。那么我们在此之前呢，我们讲到西乃圣约。在西乃圣约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去强调了几点。我们知道说，上帝把圣约赐给我们，他注重的是我们去领受知识呢，还注重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啊，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也要看到说，当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谁完全遵行了律法？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个人完全遵行了，叫什么呀？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律法唯一的标杆和准绳。你要知道，这样说这样做合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你不是仅仅去看条文，你要看耶稣怎么做。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有时候会误解律法，阿们吧。 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把西乃圣约赐给我们，他是有使命给我们的，对吧？就是他要塑造我们，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做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在万国之中传扬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到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其实是为了传福音。当我们去遵行律法是为了把福音广传的时候，你这个遵行律法就不是自私的。如果你遵行律法仅仅是为了你自己变得更好，这就是自私的，本身就违背了律法。阿们吧。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聚焦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要聚焦的就是神的律法。因为我们要晓得说，在西乃山上帝赐下这个圣约和以前所有的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西乃山之前有两个重要的约，一个是挪亚之约，还有一个什么呢？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没有赐下律法？没有，直到西乃山之约的时候赐下了律法。那么为什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它的美意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要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上帝的律法这一块，我们来去认识。我们还没有那么快进入到律法的条文，应该下一次我们会具体的去讲实践。那关于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分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我们要看看神的律法。第二，我们要看看呢律法和自由的关系。第三，我们要看一看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最后，我们要再看一看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四个方面来更清楚、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律法。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的律法。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会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就说什么呢？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就是这个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律法，它是神的律法，它是神的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西乃山这个地方是不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大家开了一场大会，说哎呀，我们这么多人没有法度是不行的，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该怎么管理以色列人，然后大家讨论讨论，形成了实践，形成了一些规条，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不是摩西说你们别吭声，你知道我现在已经80岁了，我是很有经验的人，我根据我的经验1、2、3、4写出来，然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不是这样子啊？都不是。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吩咐一切的话。所以你首先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这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律法，是上帝给我们的。你要看到这点，你要晓得这点。其实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我们先从一个规范的角度去认识。弟兄姊妹，其实任何人的生活都需要规范，同意不同意？任何人的生活都需要规范，但是关键点在于说你用什么样的规范来生活。阿们吧。如果一个人用的生活规范是很糟糕的，是乱七八糟的，充满了错谬，请问他的生活会不会很好？不会。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规范是很高尚，是很美好，是制定的非常的精致，这个人的生活会怎么样？这个人的生活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我们领受的是不是一个高尚精致啊，在这个专家制定的一个生活规范呢？不是。我们领受的是谁呀？是上帝给我的规范。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就知道你是多么的有福，你就知道你的身份是迥然不同于世人的。世上的人都是按照人的规范在生活，唯独我们领受了神的律法，唯独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生活规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第19章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以色列要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第二个，你们要做什么呢？要做祭司的国度。第三呢，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都是怎么样子啊？都是跟神有关的。阿们吧。而你要跟神有关，你要不要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规范呢？一定要有啊。因为你要成为神的子民，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却没有一个上帝给你的生活规范，而按照世界的生活规范去生活的话，那么你肯定做不到。同意不同意？就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是一个运动员，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教练，这个教练说，我看了你有资质能够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 那这个就叫我有资质了。好了，但是如果现在我让我儿子给我制定生活计划、训练计划，结果会怎么样？我还能不能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不可能，因为他不懂，阿门吧。但是这个教练他给我，他说诶，你要做世界级的运动员，我告诉你你要怎样训练，你要怎样睡觉，你要怎样去吃饭，你要营养要怎么均衡，要怎么怎么样子，你按照他那个去做，你就离那个世界级运动员的目标怎么样子啊，越来越近，阿们吧。同样道理的，当上帝他给我们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规范，然后让我们活出属天的身份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点，你去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规范一定超过人的规范，阿们吧。上帝的规范好还是人的规范好？上帝的规范高还是人的规范高？上帝。所以上帝把这些赐给你的时候，你晓得这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我领受的是神的律法，是上帝给我的天国的规范，所以我不要按照世界的标准去生活，我要按照天国的标准生活，阿们吧。你要看到这点，这是律法很大很大的一个积极意义。你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感觉如何，当我们去读神的十诫的时候，你一种敬畏之心自然而然的就从你心里生发出来了，阿们吧。你会看到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是那种敬畏，那种在上帝面前的那种天国的荣光的那种照在你心里的感受，是其他的书不可能的。你去读世上最好的散文，你去读世上最好的小说，你去看那些连续剧，可能会一直勾引你的好奇心，但是不会产生这种神圣感，阿们吧。但是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就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个规范，它是不是来捆绑我们？不是，它给我们这个规范乃是要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光荣。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上帝的律法。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说我们在讲它是最好的律法，同意不同意？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这些人是谁造的呀？神造的。神怎么造我们呢？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好了，律法是谁赐的？上帝赐的。所以上帝会不会做自相矛盾的事情？不会。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因为我们天然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就给我加了一个重轭，给我加了一个捆绑。不，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因为律法是他赐的，我们的人性也是他所造的。所以上帝所赐的律法，为什么我们说是最好的律法？因为上帝所赐的律法是最符合人性的。你说真的吗？没有上帝律法之前，我是不想敬拜上帝的。你怎么能说这个是符合人性呢？我们不想敬拜上帝，请问是我们的人性还是我们的罪性？是我们的罪性。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是因为它最符合人性，同时它又最坚决的抵挡罪性，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做一个横向的对比，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世上的文化里面的法律或者宗教里面的戒律，它在对待人性和罪性这方面跟上帝律法没法比。上帝的律法对人性一定是滋润的，对人性一定是有益的，但是对罪性是坚决抵挡的。但世上的法律做不到这一点，世上的法律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欧美国家甚至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在立法啊，说同性恋合法化。其实同性恋，我们不是不同情同性恋的，我们也不是不要向同性恋的那些人去传福音，但是同性恋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逆性的事情。但是很多法律现在都说没问题没问题，其实这是对人有好处还是没好处？我的孩子玩火其实可能会伤到他了，然后我说玩吧，对他有好处没有？没好处。你看这个就是对人性他不够保护，反而去纵容罪性，对吧？然后你再去讲宗教上面其他宗教的一些戒律，你注意我们的十诫，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说你要如果要敬虔别结婚呢？但是佛教有一些佛教的，就是当然不是所有的哈，有些佛教的宗派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居士，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师，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出家斩断尘缘呢，头发都剃光。你知道头发为什么要剃光？就剃光了好看？不是，他剃光头发有一个意涵，就是我跟世界一切的关系尘缘全部都剪断， 一切都剪断，然后剪了头发还不够，还要干什么？还要在脑袋上烧，你有没有见过？还要干什么？烧几个香疤，这叫受戒，对吧？这个其实是对人性有益，还是压抑人性？压抑人性。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它是对我们的人性有益，对我们的罪性是坚决抵挡，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明白大卫好，在他的诗篇里面，圣经里面那些地方，很多地方都会展现出那些，我们看到那些信心伟人，那些基督徒说，我爱神的律法，我渴慕神的律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法对人性有好处，对人的罪性有抵挡。而且我们不单讲这些，我们说其实为什么说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横向去对比的时候，只有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的，其他的不管人的法律也好，宗教的戒律也好，都是不完全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一定是不完全的。我们上帝的律法是从天上来的，然后宗教也好，文化里面的那些规条也好，它是从哪里来的呀？它是从地上来的。我们的律法是谁制定的？我们刚才讲谁制定的呀？神制定的。世上的法律呢？人制定的。阿们吧。而且世上的法律，我跟你讲，你会发现各国几乎经常都要修改法律，是吧？而且最后这些法律都不能存在，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但是上帝的律法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来废掉律法，他说天地都废去，律法怎么样子啊？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最好的，最好的。基督徒如果把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不拿来钻研，然后拿着次好的东西在那，哇，太好了。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你不要去轻看最好的。最好的在哪里？最好的在这里。他们吧，你去看一看，多去学习神最好的律法，你会在各个方面有很多的长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神的律法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它其实真是我们的光荣。你拥有神的律法是你的荣耀。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去看世上有些人，世上有些国家是非常以他们的法律系统为骄傲的，比如说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罗马人成为罗马公民的时候是非常引以为荣的。罗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法治，罗马法非常厉害，到今天还影响全世界，对吧？还有今天有些国家它也是这样。其实一个国家有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好不好啊？非常好。对国家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再好再重要，再按照现在说法好牛啊，但是跟我们上帝的律法比起来呢，上帝律法远超过这些。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时候，基督徒拥有上帝的律法其实是我们很大的荣耀。所以摩西在摩西五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申命记第四章七节和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重申上帝律法的时候，他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轻看。好，申命记四章，申命记四章七到八节，你看看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看摩西就在那讲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虽然是世上的一个小国，但是你去对比一下，有哪一个大国是有上帝跟他相亲跟他相近呢？我们跟他一祷告上帝就听，就向我们显现呢？没有的。而且呢，有哪一个国家他们有法律制度像上帝给我们的这么公义的律例典章，有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感恩。以色列人后来迷糊了，他们想靠律法得救，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尊重上帝的律法，敬畏上帝的律法，这个好不好？这个好。我们基督徒经常人是很容易极端的，一说律法好就想靠律法得救，一说律法不能得救就想把律法踩在脚底下，这是不对的， 不靠律法得救，但是非常敬畏上帝的律法。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不是我的重恶，乃是我的什么呀？乃是我的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不是我们的重恶，乃是我们的荣耀。你记得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律法它和什么呢？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看律法它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看看说，当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其实啊，真的是很容易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呢？我们很容易以为说，哎，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乃是怎么样子呢？乃是把我的自由呢给剥夺了。既然有律法了，就有规条了，就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了。这个规定拿来了，哎呀，我就不好办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该怎么去看待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跟这个律法的关系是怎样子呢？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关于律法。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律法和自由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三个事情。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律法和自由的关系，就是自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的美意是什么？他的美意是让我们干什么呢？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我们不是来去捆绑我们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去读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去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好，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新约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就是在希伯来书后面，好，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好，我们一起来这个齐读，好，我们一起来好齐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好，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想让大家去首先去看的，首先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律法，他论到的律法，这里面讲到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使人自由之律法。哎，你注意我们和合本使人下面有几个小点点的，有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和合本圣经当中有些字有些词下面有几个小点点的意思是什么？有几个小点点的意思是翻译的时候翻译人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没有是什么意思？原文是说唯有详细查看那自由之律法，他没有加使人这两个字。我们回头等一会儿讲的时候大家就明白，就是说你从这里去看，你要去晓得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要捆绑我们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要剥夺我们自由的，恰恰相反，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其实是指引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去晓得，上帝把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是真自由。其实遵行律法的才自由，不遵行律法违背律法是不是自由？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不是自由吗？不是的。一个人如果做的事情，假设他没有违背律法，他做什么都是自由，没问题。但是只要干犯了律法，那个就不叫自由，那个叫放纵，那个叫犯罪。阿们吧，你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晓得。所以你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和自由之间是矛盾的呢，还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其实自由和律法是一个和谐的关系，这是圣经的观点。你看，这就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理性也堕落了。我们天然的观念，如果你不听我今天的讲道，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思想，我们天然的观念说有律法了还有自由吗？律法不就是来捆绑我的吗？不，世上的律法难免会捆绑人，但是 上帝的律法是对你的自由有好处的，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行在律法当中才是真自由，干犯了律法他就不自由。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33-34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33-34节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好，约翰福音第八章33-3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33-34，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看，我们一般是以一个人做事情，说我能不能随心所欲，作为判断一个人自由不自由的标准。但耶稣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标准。以色列人在这里对耶稣讲的话，他很不服气，他们是讲血统的，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多好啊，我们从来没失去过自由。主耶稣说，不对，你不要根据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来判断你自由不自由，你要根据什么？你要根据你跟罪的关系。凡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就是不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其实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来捆绑我们的，那么我们却有律法的时候，感受到自己什么呢？感受到我们自己好像没自由了。没有律法之前我觉得挺开心的，那律法来了我觉得我不自由了，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讲说，其实律法，上帝告诉我们律法的时候像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你看火车，火车在铁轨上走的时候自由呢，还是不在铁轨上走的时候是自由的？在铁轨上才是自由的，脱离了铁轨，它你说多自由啊，原来铁轨约束我，现在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不是啊？不是，火车脱离了铁轨它就不自由了。所以那律法来了，哎，我才发现，我觉得我原来没有律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有了律法我觉得不自由了。所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是律法剥夺了我的自由，这是我们的感受。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其实使我们失去自由的不是律法，而是什么呀？而是罪。对了，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一个人整天咳嗽，身体不舒服，然后呢他手臂又痛，总是觉得痛，但不知道痛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呢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你手臂痛，他痛，摸一下，哎呀，摸一下就痛，摸一下就痛，但是医生又不能把他的肉挖开了看里面怎么样，所以医生说你去照一下 X 光，一照 X 光发现骨头断了。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一照 X 光发现骨头断了，请问是不是 X 光机把他骨头打断的？是什么？是他以前就断了， X 光机怎么样子把它显明出来了。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原来我就是不自由的，但是没有上帝的律法之前呢，我以为我是自由的，我以为我只是痛，但我不知道我骨头已经断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说，哎呀，是 X 光机导致我骨头断了，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不少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喜欢律法？因为律法显明什么呀？显明我们的罪。然后没有律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啊，我很美啊，我很好。律法来了，哎呀，又说我骨头断了，又说我肺出问题了，又说我脚出问题了，哎呀，我好讨厌他。没有律法我多幸福。其实真正的问题从哪里来啊？真正的问题是从罪来的，不是从律法来。所以你看，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知道的说，其实真正剥夺我们自由的是什么呀？是罪。真正剥夺我们的是罪。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就能看得更清楚了，就是大家翻到罗马书，罗马书，我们新约罗马书第七章12-13两节的经文，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七章第七章，好，我们来读，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174页，新约174页，罗马书七章 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律法好不好啊？好。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形容律法，说律法是什么？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还有什么呢？是良善的。但是律法拿出来以后，我反而加倍的犯罪。所以是不是律法导致的？他说不是，是什么呀？是罪。这么好的律法摆在我眼前，我反而加倍的犯罪，这是怎么回事？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说律法像镜子，你让我们弟兄在这方面就缺乏一点。我们弟兄出门的时候经常忘照镜子，我自己就这样，有时候出去了办了很重要的事情，才一摸下巴，哟，胡子没刮，是吧？这个就是不照镜子的一个恶果。我们姊妹呢，姊妹就会出门之前注意照一照镜子，头发搞一搞，妆化一化，出门就很靓丽，对吧？所以一般都是姊妹出门以后回头率很高，弟兄出门以后叹息率很高，是吧？因为弟兄经常乱七八糟，姊妹经常就是打扮得很好。好了，但是有一个人呢，自我感觉非常好，就我就是彭于晏，我就是梁朝伟，我就是那些所有明星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漂亮。结果一照镜子，发现自己蓬头垢面，长得很丑，然后就啪把镜子一摔，然后呢把头发搞得更乱。你知道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罪人的光景。罪人没有律法的时候，因为自我感觉好，所以他生活呢还比较惬意。但是律法一拿过来，把他的问题显出来了。问题显出来以后，他怎么样子呢？他更自暴自弃，他更悖逆。阿们吧。但他这么悖逆表明的是什么？表明是最厉害不厉害啊？表明罪很厉害的辖制他。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人照镜子显出他的丑，问题是镜子的问题还是他长的问题？长的问题。律法一照显出，我们把所有上帝喜悦的我们都触犯了，这是我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但人很古怪，人很可怜，人不单不去恨恶罪，人想把律法丢掉。所以你看罪真的恶极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反复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遇到很多事情，我们都说有正反两面，有正面对你好，反面对你不好。但是罪有没有正反两面？有没有罪说罪其实对我也有好处，也有好处也有不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罪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但你注意哦，罪对我们其实是这个世界里面伤害最大的。但你发现很多人为罪辩护的那个热情远超过他传福音的热情，同意不同意？你会跟他说，你说不要发怒，他发怒致死都是应该的，你知道吗？这个话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是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叫约拿讲的。上帝亲自跟他说，嘿，你怎么可以这样发怒，是吧？你一个弼马你都可惜，我这个尼尼微城十几万人不能分辨左右手，这么多几十万人我要拯救他们，你难道不可惜吗？然后约拿说，我发怒致死都可以。约拿书结束了，你看到这个先知，对不对？这就是罪，这就是人，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居然为罪辩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人宁可为罪辩护，也不高举上帝的律法，也不高举上帝的救恩。从此我们就看出罪对人的辖制厉害不厉害啊？很厉害。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那时候看历史书，我很感慨。怎么感慨呢？就是讲古代有个皇帝，皇帝拉着那些老百姓去干什么呢？给他做壮丁，给他拉那些东西，拉到前线，拉到前线，然后跟别人在打仗。打仗的时候呢，诶，他不让那些壮丁把东西拉过来可以走了，不让他们走。不单不让他们走，甚至还把他们拉到阵前，让他们做敢死队。然后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还要拼命的拥护皇帝。所以这个皇帝感慨了一句说，多么好的百姓啊。请问皇帝是真的爱这些百姓吗？ 皇帝说多么好的百姓啊，他到底是在赞赏，其实还是在那种罪性的挖苦啊，其实是一种罪性的，就是哇，这些人我把他们虐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是爱我，还是拥护我。你知道我看到这里我觉得特别感慨，这个皇帝用来形容谁最合适呢？形容罪最合适。你看到吗？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就是罪发生了，然后罪影响我们了，但是我拼命的为罪辩护啊，是吧？然后之后呢？之后还继续犯罪，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我们有时候劝弟兄姊妹说，你们要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夫妻相爱，你们要谦虚啊，不要骄傲，不要恨对方啊，不行，我非恨他不可，是吧？他非常可恨，他非常可恨，我必须恨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为罪辩护啊？这是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是吧？中国有个俗话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们跟罪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把我们的自由剥夺了？是上帝的律法还是罪啊？罪，你一定要记得这些。好，讲到这里，我们再讲一点。那么既然律法是自由的律法，我们的自由是被罪剥夺的，不是被律法捆绑的，那我怎么才能重新得到自由？律法既然是自由的律法，你要人很软弱，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说哦，律法是自由的律法，我的罪把我的自由剥夺了，所以我要去寻求律法来把我的罪解决掉，这样子对不对呢？这样子对不对呢？我们再来查考圣经，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刚才读了33、34节两节的经文，现在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什么呢？读一下接着的35、3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好，35、36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35、36，我们一起来齐读。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律法并不是上帝拿来捆绑我们的，罪夺去了我们的自由，律法其实告诉我们什么样才叫做自由的生活。你敬畏上帝，你不枉称耶和华的名，你不去拜偶像，你孝敬父母，你不去奸淫，你不去撒谎，你不去贪心，这是你的自由。律法告诉你这些都是自由的表现。但是当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在这里说，他说哎呀，你们现在做了罪的奴仆，赶紧回到律法里面呼求律法，律法就让你们得自由，赶紧去遵行律法，你们就得自由。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儿子，就是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什么？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这里讲的是谁？耶稣。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想重夺自由，律法虽然告诉你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自由，但律法没能力让你重获自由。谁才能让你重获自由？基督，基督。所以当你被罪捆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被罪捆绑呢？你要对照上帝的律法，对吧？比如说这个世界上面说，哎呀，人就是要贪心呢，不贪心怎么进步？哎，说的有道理哦。不，回到圣经一看，就不，贪心是罪来的。那我怎么进步？我进步的动力一定不能是贪心，这就是你的升华了，这就是你超过世人。但是你发现我，哎呦，我最近真的很贪心，我最近看到别人家有一栋别墅，我从他别墅前面过的时候，我就吐口水啊，我就气得不得了，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住别墅，这个别墅的主人我是认识的，原来我们家比他富有多了，现在他住别墅，我住那40平米的小房子，我恨得不得了。你知道现在你一对照律法，你知道这是罪，对吧？那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罪？看律法就够了呢，还是要找耶稣？要找耶稣。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明白吗？所以律法是自由的律法，所以你就明白，所以雅各书那一段把那个使人自由之律法那两个字加进来，按照我们去看福音看圣经来讲，那两个字是多余，因为律法不能使人自由，律法是自由的， 但是律法不能使人自由，使人自由的是什么？天父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在重获自由这方面，律法是无能为力，唯独基督使我自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我说，律法是无能为力，唯独基督赐我自由。你抓住这一点，你就既不会误会律法，同时当你发现自己被罪捆绑的时候，你又不会找错对象。你要去找的是谁啊？找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律法不能使我得自由，我这个时候要不要丢弃上帝的律法？不要。一，上帝律法让我知道什么是真自由。二，我若靠着上帝给我的恩典去遵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力量。阿们吧，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大大的不同。你一定要抓住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看律法和自由的关系。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阿们吧。我们的自由怎么失去的？罪让我们失去了自由。我们自由怎么 重新得回来？靠基督，靠福音，而不是靠律法。阿们吧。你要去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我们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呢？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所以恩典和律法它是有关系的，你是绕不开的，对不对？你是绕不开的。上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他要赐下律法之前，他先表明他是施恩的上帝，我们跟他之间有恩典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律法和恩典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看看律法和恩典它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广义上来讲的话，律法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种恩典。我说是广义啊，我讲的广义，你注意，因为圣经用恩典这个词的时候，它在不同的场景它的意涵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为什么我说广义上面来讲，律法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就是如果我们把恩典定义为说从上帝而来，白白的赐给我们，与我们有益的，我们说都是恩典的话，请问律法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从上帝而来，白白的赐给我们，与我们有益，律法符合不符合？符合。是不是以色列做得好，上帝才把律法给他们？不是，上帝白白赐给他们。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不是要对他们有好处？是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说广义来讲。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强调另外一点，我们强调恩典的能力。恩典总是有能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和恩典截然不同了。律法和恩典截然不同了。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律法和恩典截然不同的经文，我们其实以前也读过，还在约翰福音，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注意这节经文，它明显是在区别对待，对吧？它是在强调律法和恩典不一样。律法从哪里来啊？摩西，上帝传给摩西，让摩西传给以色列人。但是恩典呢，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他这个强调什么？我们说你要去理解，他在强调的是能力，他在强调能力。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律法它不带能力。能力在哪里啊？能力在恩典里。所以有神学家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什么总结呢？他说，律法发命令，恩典供给能力。律法是给我们发了命令，恩典呢是给你提供能力，让你去遵行。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律法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其实反而真的是很好理解。比如说如果我们手里现在拿的是圣经啊，假设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本法律条文，这个法律条文它本身，它条文带不带能力啊？它不带能力，它不带能力的，它只是告诉你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我再举个例子更清楚，我现在拿的圣经，假设我手里面拿的是菜谱，这个菜谱非常好，教你怎么做粤菜啦，教你怎么做川菜。好，弟兄姊妹，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菜谱，请问是不是意味着我今天肚子就饱了？没有，你看了菜谱，哇，很好，但是菜谱能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的食材？不能，你明白吗？所以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来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律法它是没有能力的。能力在哪里？能力在福音里，能力在福音里。我怕让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我们说再举个例子，我们说律法好像地图，地图有用没有用？弟兄姊妹，有用。但是你手里面拿了一个地图，会不会让你的车的油马上就加满？你如果手里有一个地图，会不会让你的车马力增加？不会。但是地图有用没有用？
有用。
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律法赐给你的时候，告诉你说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但是律法本身不提供任何的能力让你变得圣洁公义良善。你要变得圣洁公义良善要靠什么？恩典。对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很多基督徒没有好好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吃了很大的亏。他说律法也是神的话，所以我只要读上帝的律法我就应该有能力，结果他越读越没能力，他就很恐慌，他说怎么回事，怎么我没能力呢？你搞错了，因为律法它只是条文，恩典在哪里啊？恩典在基督里。所以你读了神的话语，哎呀，上帝律法告诉我不要贪心，不要欺骗，不要谎言，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哇，我发现这些我做得很不好，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去找耶稣，求上帝给我什么东西啊？给我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就是汽油加到我的车里面，我再对着地图，我的车好跑不好跑啊？好跑了。我会不会跑错地方？我就不会跑错地方，而且马力很强，对不对？然后如果我发现我现在遇见的拦阻很大，我还要求上帝给我更多的什么呀？更多的恩典。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就搞错了，他发现他需要恩典的时候他跑律法里面去找，所以他越找越怎么样子啊？越找越灰心，越早甚至到后来就变成一个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上帝律法那么好，我读了十遍了我就没改变，为什么呢？可能我没得救。不，你找错地方了。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我在这里讲到我口渴，我口渴我要干什么？
喝水。
我要喝水，对吧？但是我口渴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说递给我一个这个不用谢谢谢谢啊，如果我口渴的时候别人递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说这个遥控器，有用没有用啊？对，我口渴没用，但这个遥控器有用没有用啊？有用，一样道理的。律法能让你知道是非，能让你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自由，但是你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恩典。阿们吧。好，谢谢。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我们再讲一句话，我们绝对不是去藐视上帝律法的意思，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律法它不能带来丝毫的改变，但是恩典呢能够带来巨变。律法不能带来改变，因为律法里面缺乏能力，而恩典里面大有能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恩典，是吧？我现在夫妻关系有挑战怎么办？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上帝的律法指教我什么是对的。但是呢，这样够不够？我要什么？主啊，给我恩典，让我们夫妻关系更好。哎呀，我现在在工作上面有很大的挑战，我看了你的律法，我知道我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我发现很难做。我知道我的工作需要智慧，我发现我很难做到，怎么办？ 求恩典。你明白吗？因为恩典里面能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读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没说明，到后面就讲上帝的律法刻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石板上。上帝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有两块石板让摩西拿给以色列人，对吧？这表明什么？石板是不是人的心呢？不是。律法刻在石板上，没法刻在你心板上，表明什么？表明律法没法改变你的心，对吧？唯有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恩典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能改变我们，甚至改变到一个地步，能够把律法刻到我心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你注意，为什么我让大家看这个？在旧约，在旷野的时候，律法写在哪里啊？写在石板上，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约柜里，都在以色列人之外。然后上帝在这里说，这个是在讲新约，因为你看上下文就知道他在讲基督。当基督来了以后，新约来了以后，基督一次献了永远的挽回祭以后，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上帝说，我把律法刻在他心上了，然后呢，我还要把律法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里面啊？他们里面。哎，你注意，原来律法是放在约柜里面，都在我们外面，现在呢，放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了一个福音的救恩，把我们的生命给大大改变了。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基督徒好多基督徒搞不清楚，所以经常会用错，该用火的时候用了水，该用水的时候用了火，结果是什么？一团糟。阿们吧。但是当我明白了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要去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弟兄姊妹，还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当中，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怎么样子啊，领出来。所以这个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其实是不是救赎？
是的。
救赎是属于福音还是属于律法？属于福音。所以福音和律法之间是有关系的哦。福音是跟律法，福音的救赎是跟律法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拯救的工作属于福音。阿们吧。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说你看，上帝在宣读律法之前先宣告了他的救恩，先宣告了他的福音。所以福音和律法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如果在现场就准备，也会注意到我在这里 PPT 上我专门用了一个摩西举杖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为什么我梁弟兄要用这个画面？我希望大家，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晓得，我说我要去希望大家去晓得，说有几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说律法在下，福音在上，律法为辅，福音为主。律法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但是整本圣经的重点是什么？整本圣经的重点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主耶稣自己讲的，对吧？他说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的。阿们吧。整本圣经的中心都是基督，都是福音。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在下，福音在上，就是你注意哈，我就用摩西让大家去明白。摩西，大家我们前面讲出埃及记，大家都看到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埃及也好，在出了旷野也好，行过很多的神迹。他行神迹的时候经常要用一个东西，是什么？杖。他要用这个杖，这个杖举起来红海分开了，这个杖举起来在利非定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摩西的杖只要举起来，约书亚就得胜；摩西的杖放起来，约书亚就失败。 所以这个杖预表了什么？预表的就是权柄。阿们吧。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一举杖，哇，埃及的水就变成血了，对吧？一举杖，然后蝇灾就来了，一举杖，然后那些什么瘟疫就来了，这就是能力。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律法里面有没有能力？没有。律法它是神给我们的真理条文，规范我们的生活，但它不带着能力。但是福音里面却充满了能力。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而且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一下，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啊，前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里，我们很熟悉的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读一读18节，我们读一读18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注意耶稣在这里强调说，我有权柄，而且是什么样的权柄？所有的。你看摩西在埃及所行的就是各种权柄，审判的权柄显出来没有？惩罚的权柄显出来没有啊？救赎的权柄显出来没有啊？都显出来。红海分开对我们就是救赎啊，但是再一伸杖，红海合上来就是审判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赐给谁了呀？赐给基督了。所以你注意，摩西他要得胜，他总是把这个杖怎么样子举起来。摩西预表的就是律法，这个杖预表的就是福音，福音一定是在律法之上的。你一定要知道这点，真的，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你如果不明白这点的话，你就会很多的误会。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我因为有不少弟兄姊妹之前也读过圣经的，当上帝给摩西两块法板，两块法板上刻的是律法，请问这两块法板摩西领受了以后，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把它举得高高的？大家请看，大家请看，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两块法板在哪里？约柜是怎么放？约柜是不是举得高高的，打开门让大家整天看约柜？不是。约柜是什么？约柜是把两块法板放进去，然后上面有个施恩座把它整个盖住，以色列人是看不到的。你注意，以色列人领受了律法之后，律法是放在约柜里抬着到处走的，但是摩西手中的杖呢，从来都显现在以色列面前。阿们吧。你明白吗？一遇见艰难的时候，摩西必须把杖举起来。我们之前讲磐石出水，摩西怎么让磐石出水呢？他拿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见过有一次以色列拿着约柜说搞一个什么东西？没有，都是用那个杖。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晓得，因为有些神学是错误的。我在讲有些神学说福音是为律法服务的，我说大错特错。所以只要持这种神学观点的基督徒一定是律法主义的，他对福音不感兴趣，他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我们说你正好说反了，律法是来辅助福音的，福音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阿们吧。福音才是全套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核心内容，只要这一点出问题，它的表现就一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那我们这样去讲是不是轻看律法？不是。我就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们的脚重要不重要啊？重要。但如果我的脚长到头顶上呢？你会说哇，梁弟兄你真重视你的脚，你的脚长头上好漂亮，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肯定说哇，梁弟兄发生什么事情，你这个怎么脚长到头上了，肯定出了大问题了，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脚在下面并不是它不重要，但是它真正的位置就在这里。阿们吧。当我们讲说福音为主律法为辅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任何轻看律法的意思，而是把律法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大受亏损。你一定要知道。而且我们说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如果从讲到救赎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律法只能定罪，然后呢福音才能赦罪。律法只能定罪，甚至律法当中的礼仪律，我们以后会去讲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它都是定罪用的。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哈，这经文稍微多一点，但是对我们非常非常有益处。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0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这里面的祭物就是讲律法之下的献祭，律法之下的献祭每年都在献，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叫人干什么呀？想起罪来，就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它是这样的一个用途。那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三章，大家读罗马书第三章十九二十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十九二十两节的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们通用和合本一百七十页。罗马书第三章，好，十九二十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干什么？叫人知罪。所以律法是定罪用的，律法是不断的去定罪，让你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你原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上帝的律法拿出来说你是个罪人，然后律法的工作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安慰不安慰啊？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说我是个罪人，太高兴了，我今天知道我是个罪人了，我欢喜的不得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我发现我是个罪人，我得想办法解决它。那罪怎么解决呢？我们也来读一处的经文，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但我们要读两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你看这里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你得信耶稣，你得接受耶稣，阿们吧。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像一个罪明亮的镜子，把我们罪人的本相反映出来。但是镜子能不能帮你化妆呢？有没有人一个照镜子然后照完了就漂亮了？没有，你漂亮就漂亮，丑就是丑，照镜子是不能改变你的样式，阿们吧。但是福音能够改变你的样式，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叫人知罪。但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改变你的。福音改变的可不是仅仅让你的外表漂亮，而是改变什么？改变你里面，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得着生命。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律法告诉我们说你是要死的，律法告诉你，因为你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活不成的，你要绝望的。但是福音来了，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弟兄姊妹帮忙把门关一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说律法和福音有天壤之别，阿们吧。律法审判我们，告诉我们说罪人你的归宿是哪里，你的归宿是地狱，死就一定控制着你，你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律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把你一切的幻想都打灭。我们罪人有很多幻想，以为我很好，以为我这么好的人，天堂如果我上不去，那还有谁能上天堂？律法说个个都没资格上天堂，就把你这个幻想打破了。打破了，然后律法接下来做什么呢？律法说我的工作就是打破你的幻想。律法说我的工作就是让你绝望的，你到我这儿来你绝望这就对了，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审判你，我要让你恐惧战惊， 所以在西乃山上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你会看到密云闪电雷轰，以色列人都不能靠近那山，摸那山的都要怎么样子啊？都要用石头打死。这就是律法，律法是让你绝望的，律法是让你恐惧的，律法是让你害怕的。但是福音呢，福音说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所以主耶稣在这讲了很重要的话，为什么我说让大家把十七节也读了，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什么呀，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律法只能定罪，福音才能赦罪。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律法只能定罪，福音才能赦罪。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唯独福音成全律法，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成全律法。因为当我们说信耶稣我们才能得救的时候，人真的有软弱，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不要律法了。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践踏律法？不是。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践踏律法主义？注意听啊，听我讲，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践踏律法？不是。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践踏律法主义？是。律法主义是什么？律法主义就是想靠律法得救。福音反对这个不反对？
反对。
反对。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但是福音绝不践踏律法，恰恰相反，福音其实成全了律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没有违背律法，全然尊荣律法，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耶稣。
对呀，耶稣全然遵行了律法。但是我们呢？我们做不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但是我借着什么来尊荣律法呢？我借着信耶稣。我借着信耶稣，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借着信耶稣可以尊荣律法。比如说一个法官，一个罪犯，证据确凿，已经在法官面前，法官说我现在要判你十年刑，然后这个罪犯说呢，我会去努力的，我会做得很好，我超过你想的。请问法官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哎呀，太开心了，有一个人说要做得比我判得更好，证明我判错他了。法官开心不开心？不开心。你知道吗，当律法指出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罪人说我要遵行律法，我要变得没有罪，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是在尊荣律法吗？我们其实在挑战律法。我说你判错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可以做的比你说的更好。这就是悖逆，阿们吧。但是当律法作为一个审判官这样去审判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去信靠耶稣，我等于在宣告什么呢？我借着信靠耶稣，我在宣告，我说律法，你对我一切的审判都是对的，但是我本来应该死，有一个人替我死，这个人叫什么？死在哪里啊？死在十字架上。律法，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做不到，你的审判全然公义，所以耶稣必须死，我接受他的死，然后我在基督里承认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我是一个罪人，我已经卖给罪了，我糟糕透顶，但是这位耶稣已经满足了你一切的要求，现在我请你因耶稣的缘故宣告我为义人。请问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挑战律法？不是，这个时候我在尊荣律法。阿们吧。这个时候，所以你要明白这点，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哎呀，他觉得福音和律法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当我接受了福音，我当然就在反对律法，当我要遵行律法，我一定要反对福音。我说不，唯独借着信靠基督，你又接受了福音，你又尊荣了律法。我说的你仔细去想，凡是一个人不想信靠耶稣又说我要尊荣律法的，我要靠着我的好行为做到律法所要求的，都是悖逆，都是在挑战律法，都是在挑战那个法官，说法官你判错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可以做的比你说的还要好。不，我做不到。谁做到了？耶稣做到。所以我接受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明白这一点，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因着信靠基督我改变了， 我跟律法的关系改变，律法原来是审判我的，现在成了我的什么法律顾问的，他不再审判我了，他在教导我。阿们吧。你要晓得说，律法原来是审判所有亚当的后裔，没人能逃避得了，但是因信耶稣基督，我现在跟律法的关系改变了，因为基督把律法成全了。所以这个时候，律法原来总是审判我的行为，福音呢，福音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福音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得到救恩？叫一切什么？
信他
的。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得了永生，你只要接受基督的救恩，你就永不灭亡。这就是律法和福音重大的区别。律法一定盯着你的行为看，然后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福音要的是什么？福音只要你的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像我们有些弟兄们学门训，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做神的儿女，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信耶稣，你的信心哪怕芥菜籽那么小，耶稣不轻看。阿们吧。这就是福音和律法重大的区别。律法是发现你芥菜籽那么大的缺点都说你是罪人，福音呢，福音是发现你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都接纳你，给你永生。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律法要求你的行为，福音接受的是谁的救恩呢？是基督的。基督的救恩完美不完美啊？完美。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像什么呢？我们的信就像乞丐伸出的手。救恩呢，是基督这个慈善家放在我手里的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的手今天很干净，放了100块，昨天我的手很脏，放了100块，请问这两个100块价值一样不一样？我的手断了2根指头哦，然后手上有血，那个钱放在我手上的时候染了血，请问这个钱是不是从100块变成98块了？
没有。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的信心不影响基督给你的救恩，因为你的信心就是乞丐伸出的手。阿们吧。但律法对这些看重不看重啊？非常看重。律法说你做错一点就是都错了，是吧？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伸出信心的时候，接受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福音是我们的了。我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律法也是我的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很欢喜的说，我是福音之子，我也是律法之子。我可以很欢喜的讲说，福音是为我的，律法也是为我的。我可以很欢喜的讲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何等喜爱基督的福音，我大大的感恩。我对律法再也不害怕了，因为律法已经不再是我的审判官了，他是我的法律顾问。我可以常常求告上帝说，主啊，我这样做有没有干犯你的律法？如果干犯了怎么办？我去找耶稣啊，对吧？我就呼求上帝加我什么给我，什么东西能给我们有能力？对了，恩典。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就大不一样，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的生活样式就大大不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稍微长一点，因为这些内容很重要。如果你不明白这些，一头就扎到律法里面去，我们很快就变成律法主义者。你明白了这几个关系，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律法和自由的关系，你就欢喜快乐地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居然有上帝赐给我们神的律法，所以我要大大的感恩，我要大大的欢喜。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爱你的儿女。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你的仇敌，按着你圣洁的律法，我们个个都没有资格到你面前，都有死亡的剑悬在我们头上，都有末日的审判在等着我们。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你把我们也从罪的权势之下带出来，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奴仆的身份，而成为神儿女自由的身份。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就在基督恩惠的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律法，我们尊荣你奇妙的律法，我们却不错用你的律法，就使你的百姓因着你丰盛的恩典大大得胜，因着你丰盛的恩典生命更新。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子民，让我们靠着信心仰望基督，因信到你面前就多多的得力，也让我们因信去看待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也爱慕你的律法。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